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您更和谐丰盛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生命协奏曲。我们很高兴在这个月的节目呢，要和林国亮博士一起来探讨家庭如何塑造人。我们在上星期的节目里已经谈到，原来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不管是我们对子女的管教态度，或者是我们的择偶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对象，这样的人呢比较吸引我啊，甚至我们现在成年之后，我们待人处事以及与最亲近人的互动关系呢，其实都非常的受到我们成长的那个家庭，也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么从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要来开始谈具体的，到底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父母的婚姻，或者是父母亲对待儿女的态度，或者是兄弟姐妹的排行，以及是不是家族当中有一些代代相传的模式。从这些不同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受影响的。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林博士继续来谈这个主题。林博士您好。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就先来谈一下这种的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还是一样把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彼此的关系一些背景资料我们先收集好哈，那先跟他把一些点再有提一下。譬如说我们先试想他们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结婚的，他们是自由恋爱的呢，还是父母亲帮他们就安排好的，还是这种的童养媳啊？譬如说是妈妈追爸爸，爸爸追妈妈追多久，辛不辛苦不辛苦，这些都是我们去问一下哈。那他们两个人一些基本的背景，像年龄啊、族群啊、经济啊、教育程度啊、信仰这些的这种异同如何，这些因素在婚前都已经存在，他们当时怎么样考虑这些因素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去问一下那如果他们两个有很大的悬殊的差别的话那么当然这种对婚后的关系就比较不利，而他们怎么样来彼此互相调适的那第三是父母亲他们的职业是怎么样他们是不是都工作，还是只有妈妈爸爸工作呢？那他们的职业可能是像军人啊、警察啦、司法的啊、商业啊、公教人员啊、医生啊等等，那么这样的工作的性质都多少影响他们的夫妻彼此的关系或他们这种的班次是早班晚班，那他们一样上下班是这种朝九晚五呢，还是说这个妈妈是晚班爸爸早班的像这种都你可以思想那样的差别对影响他们夫妻彼此的关系跟互动。第四，很多他们怎么会怎么样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是很亲密还是很疏远常常冷战，还是这种冲突不断会常常大骂大打出手，还是他们这种爱恨交织那这个早上吵晚上就好像这种情况的话，也值得你去注意他们怎样彼此表达关爱。我们的华人比较保守通常很少这样这种公开这样亲密这样的这种身体的接触很少说我爱你，很少送礼物，但是每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来表示那父母亲彼此表达这种关爱的模式也都会影响到你本身对你的配偶这种期许，或是你对你配偶这种表达的模式。那如果我们这种知道以后的话我们是多很多的路互相能够满足这种需要。那最后是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怎么样来做决定，那是父亲一个人一言堂是一家之主呢还是男主外女主内，还是他们凡事经过充分的沟通，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有差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处理那处理的模式如何他们处理的那个主题他们的冲突经常闹什么样的主题，是钱呢还是这种婆媳的问题，还是教养子女还是第三者等等的，还是这种朋友，那这些主题的话也会出现在你自己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的里面。那你这样的这种的基本的资料的了解以后，再想到你自己本身所受的影响。我现在举一个例子，那先提到这对年轻的夫妻这个太太的话她的家很好，父母亲彼此很恩爱那父亲工作很有成就很顾这个家，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所以父亲就很体贴这个母亲那他赚的钱不用给这个家用，你是一个职业妇女所以你就拿钱去买衣服那么穿着的很得体这很重要。那妈妈自己穿着打扮的好的话，那当然这个大女儿也穿着打扮的好所以从小这个家有一个特色，就那个穿比吃就重要的很多。然后父母亲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很好很恩爱，那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就希望说将来长大结婚的话要重复父母亲这种关系。 当他婚后的时候呢，他就很希望这个夫妻都一同做，一起起床，一起睡觉，一起煮饭，一起上班，一起逛街，都在一起，恩爱如胶如漆。好，然后他的丈夫就刚好一种很不同的背景，那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中国的背景，那男主外女主内，那爸爸的话是这种做生意的人，交友广阔，很看重朋友，做人很四海。那妈妈的话就是一个传统家庭主妇，夫妻的感情不怎么样的亲密。那妈妈就想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扣住他的胃，所以就想尽办法做好吃的菜，让这个爸爸可以回家吃晚饭。好，那当爸爸可以回家吃饭的时候，妈妈出来菜做得特别好，那孩子们就有机会吃好菜。所以孩子们就说吃饭能够全家一起吃饭，吃好吃的饭，这种亲情的流露是爱的表达。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互相交往认识，结了婚以后，妻子就希望能够重复父母亲好的模式，能够天天时时刻刻如胶如漆。那丈夫的话小时候看多了，一方面的话觉得爸爸不是那么样体贴这个妈妈，但同时也看见爸爸他的那种权力，他既得利益，他也很自由，要进就进，要出就出，他也很想这样自由，他想希望跟这个妻子保持某种的距离，某种的空间。好，那爱归爱，那自我归自我，这是一个他们的矛盾。那再一个的话呢，这个妻子很看重穿着打扮，丈夫的话就很看重吃，因为这个吃的话呢是一种这个爱的感表现，吃的话是这种全家团的表现，所以他很想好好吃一顿。太太就说这个一件好衣服的话可以穿很多年，这顿好菜的话一下就没有了。好，那就为这个事情，他们年轻的夫妻在经济上比较紧张，那就为了要吃得好还穿得好，就有摩擦有矛盾。这个先生在外面的话也有扮演某种这种领导的角色，他需要上台，太太就需要他能够穿的衣服要烫一下啦，这个领带要配啦，鞋子啊头滑啊，丈夫就很受不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穿着无所谓，
对，他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重点嘛，重点
不是
这个，
对对对，那他也是这种家庭的背景的影响。后来这丈夫说，我这个人在外面很有成就感，在家很有自卑感，因为回到家里面妻子总是挑三挑四的，从早上醒到晚上睡觉的话都不满意。他们这两个家庭，一方面的话这个女方的家妻子很好，男方的家很普通，不算太坏，但因为这种不同的家庭的背景的影响，当他们结了婚以后，在结婚的早期就有很多这样的矛盾跟冲突。那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调整，如果没有及早调整注意的话呢，就可能演变成以后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线。
是林博士提的这两个家庭好像是很多家庭的缩影，虽然我们所发生的这些细节不同，但是确实可以看出来，就是妻子所成长的背景，她所看重的着重点跟这个丈夫的成长背景，她的着重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的价值观会不同，还有他们在夫妻的角色上也很显然，妻子的爸爸妈妈所扮演的角色跟先生的父母亲他们的角色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把他们原来的家庭背景
带进来的，
带进来，而且他们也互相期待跟影响。所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家庭不一定都是重复这些相同的细节，可是确实这个是大多数的家庭的缩影，我们就是这样带着不同的家庭背景跟期望来到这个家庭，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着重点。那像这位先生讲的，他在外面很有成就感，
对，
可在家里面却很有自卑感啊。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例子来作为范例，如果我们就是这对夫妻，我们就在这个家庭里面，那这对夫妻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般大部分的家庭，大部分的婚姻里面，没有太多那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会得你坚持，会得你真的头破血流的。那我自己从圣经上看一个很好的原则他提到说一个男人你可以不结婚那专心我们说你服侍上帝，你有你的工作等等的，但你结了婚，你就需要，你就会婚心，要想怎么样讨妻子的喜悦。反过来一个女性也是一样，你也可以独身，守独身，但如果你结婚，你就会婚心，那么想怎样讨丈夫的喜悦。所以这种在婚姻当中夫妻愿意彼此取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因为这种的日常生活很多不是那种绝对是跟非的事情，
常常不是对错，而是这个不同而已，
是，所以我们就很大的弹性了那因着你了解我们彼此这种双方这种的家庭背景的差异，你能够认真去思想这些差别以后的话，你就比较那种愿意的心，比较有那种一条路可以走很实际可行的方法然后来弹性的调整来成全对方。好，那这样的关系是越早来建立的时候，那么就越好。是，
对。所以如果说 在婚姻里面夫妻互相有愿意取悦对方的心、这是在一个幸福婚姻当中很重要的因素的话，那我们要取悦对方，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了解对方他所喜欢的，他所期望的是什么。
是我再讲一个相类似的例子哈，那这跟这种的吃有关系哈。那有一个家庭是这丈夫的家是那种常常三餐不济的家庭哈，所以他们就很节省，好，那尽可能在家里面来吃哈，那尽量少浪费。那么女方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算是这种做生意的家庭哈，那比较富有一点。那当爸爸生意做完了，这个收入还不错，到晚上就全家好去餐馆吃顿饭，好，那一面吃饭一面聊天，一面快乐大家欢笑很愉快。那他们结了婚以后呢，哈，这个丈夫就不喜欢到外面吃饭。啊，不但说会浪费钱，还包括说这个餐厅不卫生，啊，味精放太多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妻子的话就觉得说，这种吃饭的话，哈，能够全家去外面吃个饭的话，啊，不但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也是那种全家那种爱，啊，温暖的很具体的表现。好，那常为这个事情争执得很厉害。那结婚久之后的话，刚我就说这个妻子呢就能够接纳这个丈夫，啊，也尽量避免。好，来提吃饭的事情，好，连带孩子吃个麦当劳他都要小心翼翼，比如说。而丈夫结婚久的话也看到妻子这种的需要了，他也选择愿意，好，那么做这一种的带太太出去外面吃饭这种事情，
对，让太太偶尔放一下，
互相这样成全对方。于是他们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在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他们带一大桶这种的饮料到我们家来，那没有喝完的时候，那么丈夫正要把这个饮料倒掉，那这是一个很节省的丈夫，把饮料倒掉。他要倒的时候，这个太太呢，好，就大叫一声说：“哎，怎么把它倒掉了？”好，那么丈夫说：“我想你太太这个不会要了，所以我主动的把它倒掉。”啊，太太就说：“我想啊，回家你还会再喝，我就想把它留下来。”好，我就很高兴，好，就很兴奋哈。就是他们两个人结婚久的话，就互相受影响，互相为对方着想。好，所以这个节省了这个丈夫感。大方的把这些不要饮料倒掉，而这一向很大方的妻子，因为丈夫的缘故，也学习怎么样把它省下来。好，那这一向他们以前在冰箱的话，这个妻子想要丢掉那些剩菜都不敢丢，也怕丈夫会发现到的。那么这种经常为这种的东西的这种丢不丢来吵的夫妻，结婚十几年以后，他们就可以变成互相成全。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哈，是可以这样慢慢这样累积学习的。
对，所以这个先生呢，他因为爱妻子哈，知道这个妻子很辛苦，他有时候很想去吃个馆子，他就主动提出来说：“哎，今天太太你放假，你辛苦了，就带他去吃个馆子。”那太太也想说，先生呢，他一直是在母亲都把三餐料理好，他喜欢在家里面吃饭，所以他很努力的，尽他可能的，也把饭菜料理好。他们能够互相这样子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互相取悦的时候，就不会像妻子坚持我们都要出去吃，先生坚持呢我们就是要吃家里的，那这样子呢就是常常为这些芝麻小事就是这些吃的事情而已，可是呢夫妻可能会反目成仇。
好，那我现在举另外一个父母亲的关系不好对孩子的影响哈，是我碰到这个妻子的时候，她已经算是一个中年的妇人，事业蛮有成就的，那都开这种的连锁店。那她的丈夫呢就比她大20岁左右，他们在结婚前，这个妻子的话就很被这个男人所吸引，婚后才知道说这个男人他以前曾经离过2次婚啊，所以他很懂得女人，很懂他在短期间内讨女人的欢喜。好，那这个女士她的背景，她的母亲呢哈，跟她的父亲是没有结婚的，就生了她。那母亲生她之后，再跟别人再结了婚，好，那婚后妈妈又生了2个孩子，虽然有点像是一个拖油瓶一样。好，那他一直就等于是从小到大没有得到那种足够的父爱。好，那他虽然很能干啊，做事很精明，钱赚很多，也很能够管理，但在情感上的话就一个很深的这种一个缺憾。然后当他在那边寻找一个丈夫的时候啊，就有意无间就找到这么一个啊很懂得女人心的一个男人，他以为啊他的一生有一个终身的一个伴侣，一个但是没有想到啊是一个欺骗他的啊一个男人。然后在婚后就经常用这种的控制的方式，用冷战的方式，用暴力的威胁的方式啊，来这样来挟制他。后来他们曾经流产过2次，然后到生第3胎、第4胎都是男孩子的时候，他当然他把他整个那种情感就转移了，从父亲没有得着的，就转到他的丈夫啊，又被丈夫骗了啊，被丈夫伤了，就很自然转移到他的孩子身上来。好，那你可以想象，任何人当这个女士的孩子的话，也很辛苦，很可怜。好，那种的爱。太多太腻，不知道怎么样管教化，没有一个模式榜样啊，所以后来这两个孩子不是那么养得好。我们看到说这种夫妻彼此的关系啊，他们当初会择偶 不是那么偶然，上一代父母亲的婚姻影响你的孩子们的择偶，好，那你自己本身的婚姻关系也影响你的以后你的孩子们，特别是当你夫妻感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找我们的孩子们取代，好，我们说一种地方像统战一样，你可能拉拢孩子，你可能把你的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去，让孩子们取代一个丈夫的那种或是妻的角色，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那种的角色，
是，
好，那这是一个常是代代一种互相那种负面的影响。
对，所以也就是说，儿女可以回馈父母的爱，
是，
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代替这个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所能够给妻子的爱。
是，
那这样子其实做儿女的很辛苦，因为他等于从小就是母亲情感上的一个寄托。
是，
你妈妈把对丈夫所期待父亲或丈夫对他的爱的这个满足，哦，完全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是，
那我想，通常这样的家庭到后来也会变成婆媳问题，
是，
因为这个母亲依赖儿子，在情感上过度依赖他，那这样很容易在儿子有了女朋友或结婚之后啊，变成在跟这个媳妇争宠，争这个儿子的感情哈，那在刚才林博士您谈到这么几代哈，有没有可能有哪一代他可以有一个觉醒，他认识之后有一个破解这种方式的方法？
我想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过去这种家庭的背景经验是不能改变的了哈。好，那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新的意义。好，那单谈到这种破解哈，或是这种停止这种一代的影响的话，都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们自己选择哈，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背景这种认识以后，好，那今天我就有那个机会，我可以选择哈。
是。
那我不管是我对我的父母亲、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孩子，那每一天只要我还活着的话，都有机会哈来改变这种经验哈。那我常常这样跟一些人这样说，我说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你都需要爱孩子的爸爸。孩子的妈妈，我也常常在为人证婚的时候，诚实的说，不太多碰见那种都很好的家庭。如果碰到的话，我就说你们最好的结婚的礼物，不在乎你的父母亲给你多少钱、多少的房子，不是那些，而他们夫妻这几十年来，他们彼此恩爱那个经验，那给你的榜样跟模式
是。那如果以刚才您提的这个例子，做母亲的，如果他要有重新来诠释这个意义，或他自己本身有些觉醒、有些改变，他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啊，如果说他在还在这个结婚之前的时候，他能够看得见他自己的母亲跟他父亲的关系，他们当有一些地方有问题，有一些背景因素，他们没有结婚就有他，那能够了解哈，爸爸妈妈他们当时怎么样会互相认识结婚的，那个大的环境了解以后的话呢，他是会伤还是会痛？但是那种的怨、那种委屈，好，那么就比较可以减轻。那同时的话，她这样的背景的一个女性的话，就特别需要花时间对那种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多探讨、多看书，好像这样的一些节目多听，好，那甚至于呢去做这种个人的辅导协谈。然后我想这样的一种的帮助会很大。那特别是今天，我想在这个21世纪初期的话，我想这种婚前的辅导哈、婚前的教育是很有果效。好，那很多的问题的话呢，你现在结婚以前都可以了解，
是，
所以如果他如果有这样一个大的缺憾的时候哈，那么肯花时间去学习成长，好，那么当他就知道说他在择偶的时候有那种可能的倾向，他需要一个父亲的一个模式，那么他就比如他愿意对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当一个男人的一个那个教导哈，那个榜样哈，他能够花时间去准备去看哈，好，那我想这样一种自己学习努力，然后在婚前哈能够受一些这种的辅导，这些应该是帮助他好，那么减少好一些这种将来的问题。
是，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婚前，他先认识他的原生家庭背景，他接受辅导，他心里能够更健康，心态上更健康的时候，会帮助他在择偶比较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不那么的盲目。
是，我常这样说，就是说你这个婚后的问题，大部分的根本哈、在婚前都已经存在。
是，
好，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哈、你如果在婚前你不能够从心里面来接纳、来饶恕哈、来拥抱你的父母亲的话，在心里面不能这样做的话，如果你很匆促的结婚以后，大家都很辛苦。那如果你在婚前的时候，你已经能够从心里面一直了解、认识啊，能够接纳他们啊，我想是好是坏都接纳他们啊，他们对你的伤痕你可以饶恕，好，然后你有机会可以选择每天主动的去爱他们。那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合适结婚的对象。
是。
好，然后你在交往的时候呢，我说你跟对方说，让我告诉你我是谁啊，这是我成长的背景对我的影响。然后呢，请你也告诉我你是谁。那如果对方跟你说过去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将来的话，好，那你就要三思而后行，带一个很大的问号来跟对方结婚。好，那婚前不晓得的哈，到婚了通通会糊起来。
是。
好，那另外我在强调说，你认识的彼此的过去，你的目的呢，不再找一个说对方是满婚的那个家庭， 是过去那些生活的经验对他的影响啊。如果过去那些挫折、那些伤害使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体贴、更加用心的话，那你应该非常的感谢。好，那如果说过去的那种的经验在他身上没有改变过来，那伤还在，好，模式还在的话，
甚至有的人人格甚至因此而扭曲，
是，
哎，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人哈。那如果再跟他结婚的话，那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是的，好，所以就想，这是我们就是在择偶的时候哈，不是在选那种完满的、表面看的美好的，啊，是那些人生的经历、家庭经历对这个人的影响如何。
是哇，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常觉得说幸福的婚姻啊，并不是在结婚以后才开始，择偶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说特别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身未婚的年轻人，那我们在婚前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能够虽然我们在环境过程当中不一定很顺遂，可是通过这些事情并没有扭曲我们的人格，我们更健康，这些经验反而帮助我们成长，我们这样预备好，我们也选择这样子一个比较成熟的性格的人作为伴侣的时候呢，那在婚后再加上彼此一些学习经营建造婚姻，才可能在婚姻的这段路途当中走得更加的平稳。
是，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婚前辅导的重要性哈。这些年来，这个对于婚姻跟家庭的研究哈，我想让我们在婚前的那种的辅导时候，能够相当准确的哈啊，看得出你们如果两个人这样的背景关系来结婚的话，婚后啊那种幸福度会如何哈，其实可以很相当准确的那样预测到。啊，所以我想这个择偶不仅是缘分的问题啊，是一种选择啊。所以如果你这个在特别是这种你们彼此不是认识很深很多的时候呢哈，这种婚前的辅导绝对啊有帮助，帮你把关。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未婚的男女哈，他们有意思想要步入结婚的礼堂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婚前就先做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辅导。那通常我们可以在华人的社区哪些地方可以找到这些好的婚前的辅导？
我想这种婚前的辅导，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大部分的婚姻是比如在教会里面透过牧师来证婚的哈，所以很多的婚前的辅导是牧师在提供哈。然后另外是一种婚姻諮商师啊，那他们也会提供这种的婚前的辅导啊。那我想这两者哈，特别是在我们南加州的话，这样资源应该不少。
那是不是需要找像林博士这样子？您可以大概知道原生的家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人，帮助他们回去探索，然后能够很健康的去接纳、去面对、去饶恕。
是
不是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来做婚前的辅导，会比较有实际的帮助？
当然，这个婚前的辅导是一些训练的哈，是一些基本的训练哈。这样的人当然能够找到是最理想哈。那我们包括说能够提供一些的测验啊，他们可以来做哈。那通过这个测验的话，他们在整个这种对于婚姻哈、婚前婚后的各种主题的话，都已经看得见了。那男女双方这种异同之处，他们可能潜在的一些影响哈啊，都可以看得清楚。他们从那边来讨论。好，我想所以这个是一讲这种原生家庭是一个基本的地方。我就再往下提一下说，其实这种的问题呢，不需要等到结婚前才来处理啊。我们当中有些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是一些成年人，你的孩子们啊，我想都差不多是到这个十七八岁以后的哈啊。我以前的学生是大学生的话哈，我想他们都很适合，他们的心智已经成熟了哈，能够回顾过去啊，能够用一个算是用成年的眼光来看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哈。那你父母亲愿意把你过去很多的人生的经验啊，你们当初夫妻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问题哈，那像个大人一样，不是要去控诉啊，你的配偶、你的这些这个姻亲怎么样对你不好，不是这个问题哈，是跟他们稍微解释一下，跟他们描述，帮他们可以了解，他们是作为他们，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孩子一种的礼物。那他们有这样一些资讯以后的话呢哈，等到他们将来要碰到要择偶的时候，我想他们已经有很多宽广的机会选择了哈。
是，那是不是父母也可以问一下儿女，他们对于就是父母亲的关系的看法，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是，
那这样子的一个亲子交通，是不是对父母本身以及对孩子在择偶，看到底有什么父母的婚姻是影响他们的，也可以帮助这些成年的孩子能够更认识自己，就是说到底爸爸妈妈的婚姻对我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哈恳谈哈， 亲子这种深度沟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是，所以像这个都是我们一般家庭可以做的哈，而不一定要等到找到专家，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恳谈的机会，就会帮助我们成年的儿女呢，他体会到父母亲他们的诚恳，再让他们鼓励他们很成熟的去面对他们未来的这个择偶。
我们当中大概很多的听众本身都还没有认真哈、完整去处理过他们这种原生家庭啊。那他们趁这个机会里面跟孩子们来谈哈，其实像祖父母啊，那么在美国的话呢，有机会你跟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哈、孙子孙女的话啊，能够谈谈这些故事历史哈、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哈、来鼓励的一个题目哈、
是，所以呢，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就是父母的婚姻哈、怎么样来影响他的下一代，甚至包括他的择偶，建立他的家庭，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互动。林博士也在节目中举了一些实例告诉我们。那我想呢，我们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许我们就来思考，我的家庭背景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现在我跟我的先生，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异啊？就像上个礼拜我提到，因为我就很注意小孩子在他成长过程，我很注意他看到人要叫，很注意礼节，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教我这样子，让我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我尝到那个甜果，所以我会觉得说小孩子功课好不好，读书读得好不好不是很重要。那可能我的配偶呢，他有他的成长背景，他觉得说小孩子就是要很刻苦，要很努力，将来才会有成就。所以我跟李博士这样一谈，我才发现说哦，为什么有时候我先生他很看重的地方，我觉得那没有什么，那不是重点，对，那我很看重的地方他觉得不是重点。那夫妻呢，有时候在管教或者是在面对事情的时候，轻重不同，就会有冲突跟差异。
是，那我们就互相比较可以成全对方了哈，
是，
不会那么样马上就僵化了哈，不会马上想到是嫁错娶错的哈，这种就不会有。
对对，那我想刚才林博士提到圣经的那个经文哈、我们如果都是单身贵族也就罢了，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我们就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啊、我们娶妻呢，我们就要去讨他的喜悦。
是是，
那么我们嫁给我们的丈夫，我们要竭力怎么样讨他的喜悦。当我们都为对方想一想怎么样做是他所喜欢，双方都互相来为对方着想，愿意取悦对方的时候，才不会落入到男女这种无休无止的战争。而这个战争常常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只是我们的成长的背景不同。
好，因为这个婚姻是我们整个家庭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想特别值得我们哈多花时间多思想父母亲彼此的婚姻互动的模式，那从来做一个开始，就可以生出很多的各种的机会出来。好，我们所以我们听众们可以从这个方向来下功夫思想。
是，同时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愿意学习今天林博士提到圣经的真理，父母亲做榜样，愿意取悦对方，为对方想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也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做一个美好的准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谈父母亲对子女的管教态度，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排行互动呢，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人格成长，家庭是怎么样塑造人呢？请听众朋友们拭目以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好，大家再会。